母亲公公，母亲公公，快来啦！我发现了一件天大的事，你们一定想不到，天底下居然有这种事，太不可思议了，真叫人不敢相信哎！
哎呦，莎莎，你干嘛？一进门就嚷个不停，而且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东西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嘛？
莎莎，有什么话就慢慢说，别急嘛。
事情是这样的啦，今天我们的老师哦，他居然说，
哎呦，他到底说什么？你快说嘛！
他居然说土耳其是我们的亲戚耶！
什么是土耳其呀、啊？是吃的还是喝的？还是最新出来的电动玩具的名称？
哎呦，仔仔你烧土了啦！土耳其是一个国家，它在亚洲的西部。
哦。不对呀，我们哪有什么亲戚在土耳其？我只知道大伯父在美国，阿姨在法国，大姑妈住在新加坡，三表姐他们一家人住在香港，四婶婆跟大表哥他们住在大陆，哪有什么亲戚住在土耳其呀？哎呀，
不是啦，我不是说土耳其是咱们家的亲戚，而是我们国家的亲戚。
哎呦，莎莎，你弄错了吧？国家又不像人，哪会有叔叔、阿姨、婶婶、伯伯这些亲戚啊？
我也觉得奇怪啊，可是我们老师明明这么说的。
那一定是你们老师弄错了。
不会吧？我们老师不可能弄错啊。母亲公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说起来啊，土耳其是跟你们有那么一点点关系。这个得从1000多年前说起了。当时在中国北方啊，有一支游牧民族叫做突厥。后来呢，突厥分成了两部分，一部分留在中国，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支。另外一部分呢，则跑到亚洲西部，在那儿啊建了一个国家，那个国家就叫做土库。
土库？为什么要叫土库啊？
对呀，为什么不叫金库呢，或银库呢？
不是啦，这土库就是突厥，在古时候啊，突厥的厥啊也读作库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所以说突厥人也可以叫做突库人喽。
哎，对，他们的后代啊，就一直啊住在那儿。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啊，突库也就慢慢的变成了 Turkey，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土耳其啦。
突库 ，Turkey。还真有点像哎，
母亲公公，突厥又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为什么会分成两部分呢？
对呀，他们为什么不全都住在中国呢？
这说起来可就长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来听一听下面这个故事，你们就会明白了。
呀，好棒！
又有故事听了。
母亲公公，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朝代啊？
发生在唐朝，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朝代，不过你们最好牢牢地记住它，因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很辉煌的朝代。
是，
母亲公公，
我们会牢牢记住的啊。
现在可以听故事了吗？
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狼的子孙。
大约在1500多年前，中国的北方又出现了一支游牧民族突厥。突厥和从前的匈奴人一样，都是大草原上的骑士。他们马骑得飞快，箭射得又狠又准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人们往往才听到他们的马蹄声， 一回头，身上的东西早就被他们掠夺而去了。突厥人个个是天生的战士，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说，战死沙场是最光荣的，而病死在床上是最丢脸的。所以突厥人打起仗来，简直就像是不要命似的。他们会把一生打仗的情形画下来，死的时候放进坟墓里，并且在坟墓前堆放石头，每一粒石头代表着他们曾经杀过的人。据说有些人的墓前堆放的石头有上千个呢。然而，最令人害怕的却是有关于突厥人的一则传说。据说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他们的族人被邻国打败了，他们仍然奋战到底，战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孩了。邻国人实在不忍心杀他，但是又怕他长大以后会来找他们报仇，于是就砍去了他的手脚，丢在荒野里。有一只母狼把它叼回洞里，不但把它抚养长大，还帮它对付仇人，所以它的子孙就拿狼来作为他们的标志。而突厥人的表现也的确像狼一样，令人捉摸不定，令人胆战心惊。在唐朝刚建立没有多久的时候，突厥出现了一位很厉害的领袖，叫颉利可汗。他经常率领着他的百万骑兵在大草原上横行霸道，见了东西就抢，抢不走的呢就放火烧掉。唐朝的百姓没有一个不怕他们的。
不好了，突厥又来了，大家快跑！
他们怎么又来了？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能怎么办呢？就是逃啊！跑快一点，或许能保住命，要不然就去见阎王啊！
逃，能逃到哪儿去啊？
别管这么多了，先逃命再说。
快走吧！
民众不断地往南逃，突厥也就一路往南追，眼看着就快要威胁到唐朝的京城了。唐高祖和大臣们都为了这件事着急得不得了。
启禀皇上，突厥人太厉害了，我看咱们干脆把国都迁到南方去，突厥就威胁不了咱们了。
是啊，对，赶快迁都，而且是越快越好啊。
这个，也只有这么办了。
父皇，不能迁都，一旦迁了都就表示咱们怕他们，他们会更加目中无人的。
世民啊，不能不迁，你也看到了，突厥人那么凶猛，万一他们杀进京城来，这
是啊。王爷，传说突厥是狼的子孙，我觉得他们比狼更贪心更阴险，我们是对付不了他们的。
我才不管他们是不是狼的子孙，只要他们敢来侵犯，我就叫他们爬着回去。
世民啊，你的气魄可嘉，我很高兴，但是咱们大唐朝才刚建立，很多地方其实还不安定，要是跟突厥打起来，我怕全国又会陷入一片混乱，老百姓又有苦头吃了，你怎么忍心呢？
父皇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动用大批兵马的。只要您答应不迁都，再给我一段时间，我一定会将突厥首领颉利可汗捉到长安来。
好吧，就依你吧。
李世民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， 年轻、勇敢又聪明。他从18岁开始，就随着父亲带兵打天下。每回打下一个地方，他的哥哥和弟弟们总是先去抢夺金银珠宝。李世民却只留心有没有优秀的人才可以用，甚至连投降来的敌将，只要有才干，他也都大胆地任用。这一天，李世民和弟弟李元吉在京城北方的一座城里整顿军队，准备和突厥好好的打一仗。不巧连下了好几天的雨，把通往京城唯一的山路给冲断了，粮食运不进来，士兵们都急坏了。
雨啊雨啊，你快点停吧，再不停我们都快饿死了。
嘿，这老天爷还真会和咱们作对呀、啊！军队还没整顿好，他就哗啦哗啦地下起来了。要是突厥士兵趁这个时候来攻打咱们，那可就惨了。
哎呦，你别吓人好不好？咱们这几天呢吃那么少，我手脚都软绵绵的。这万一突厥真的攻过来，那岂不是完了吗？
哎，这雨要是再不停啊，别说突厥来了，就算不来，我们也都会完蛋的。
老天爷，求求你，别下了，求求你啊！
不但士兵们着急，李世民兄弟也急了起来。而在这时候，突厥大军真的攻了过来了。
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突厥大军攻过来了！
什么？突厥？怎么办，二哥？我们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嘛？
你怎么吓成这样？要是让士兵看见了，多丢脸啊！
我害怕呀，都是你了。当时不让父皇迁都，要不然我现在早在南方了。都是你害的，还说什么要活捉颉利可汗，现在啊，怕是他来活捉咱们了。
哼，没那么容易。我李世民说话算话，今天我就来好好教训教训他。
你要和他们打呀？不行啊。我们的士兵这几天都吃不饱，哪有体力和凶猛的突厥打呢？你这分明是拿鸡蛋去砸石头嘛，你会害死我们大家的。
是啊，王爷，我们的士气不适合作战呢。
这次是竭力带兵吗？
报告王爷，还有竭力可汗的侄子图利可汗也来呀。
图利，那可好，真是老天爷帮忙啊，太好了。
二哥，你可别乱来哦，突厥那么凶猛，你是打不过他们的。我们还是快逃吧。
哼，要逃你自己逃，我李世民绝不干这种窝囊事。
王爷，你真的打算和突厥打啊？
打是一定要打，不过不是现在。竭力，我会叫你尝尝我的厉害。然而呢，准备一小队骑兵，我要去会会竭力。
是。
王爷，他们是一群凶狠的狼，您这么一去，恐怕……
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我知道他们是一群凶狠的狼，我呢就是捉狼的人。你们等着瞧吧，我一定叫这群狼夹着尾巴逃走。
原来，李世民心中早就想好了计策。他知道颉利可汗和图利可汗虽然一个是叔叔，一个是侄儿，但是颉利一直不放心图利，怕他会抢走自己的王位。叔侄两人一直都相处得不好，所以李世民将计就计。他从从容容地带着一小队骑兵来到离突厥大军不远的地方，假装生气地大声喊着：
喂，图利，你好可恶啊，拿了我的金子还敢来攻打我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你少装算了，你那天跟我说的那么好听，说什么大家都是好兄弟，大家有福同享，如今却跟你叔叔来攻打我们，你这种不守信用的人根本不配当我李世民的朋友。
好啊，徒弟啊，原来你早就背着我跟李世民搭上线，还怂恿我来攻打长安城，你到底有何居心
啊？叔叔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你怎么可以随便听他一句话就怀疑我呢？
这
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
好了好了，
叔叔，
你们别吵了。徒弟，我知道这可能不是你的意思，一定是你叔叔逼你的。你只要说一声，我们先前的约定还照样算数，我一定帮你登上突厥王的宝座。
好啊，徒弟。
叔叔，
原来你跟李世民联合是为了抢走我的位置啊？还早得很呢，就凭你也想当突厥王，你做梦。
叔叔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？说不定是你跟李世民联合，是不是啊？
你，哼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联合？哼，
因为你嫉妒我的本事比你好，你怕我会夺走你的位子，所以才跟李世民一搭一唱，好让士兵们对我反感，对不对？
你胡说，是你跟李世民串通好的。
竭力和图利当场吵了起来，他们都怕对方和李世民联合起来对付自己，所以不敢轻易的出兵。
李世民，算你厉害，不过你记住，只要我竭力活着的一天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，你等着吧，退兵。
竭力，我随时等你回来。哎，徒弟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我等着你来当大官，当我们唐朝的大官可是很威风的。
李世民，你少在那胡说八道，下次让我逮到你，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。
好兄弟，我等你啊。
李世民虽然用计逼退了突厥，不过他知道突厥一定还会再来的，于是他加紧训练军队，到时候好和突厥大打一场。几年之后的一个冬天，那年风雪特别大，突厥的马匹和羊群冻死了一大半，竭力和图利又为了争夺王位打了起来。当时已经当上了皇帝的李世民趁机派了10万大军去攻打他们，竭力抵挡不了唐朝大军的攻击，被捉到长安城来。
李世民，今天我竭力落入你的手中，要杀要剐请便。
果然是一条好汉，我向来最欣赏勇士，只要是勇士，我绝不杀。
启禀皇上，不能放过他，这次好不容易逮到他，要是放他走，岂不是放虎归山吗？
是啊，皇上，突厥他威胁了我们这么多年，今天好不容易打败了他们，怎么能够放他走呢？
不错，我们这回要是没有老天爷的帮忙，要打败突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所以我们要和突厥化敌为友。竭力，我不但不杀你，还封你当大将军，赐给你田地房屋，你的士兵则编入我们的军队里，或者是让他们自由做买卖，你觉得如何？
这，哎，我输了，我认了，一切都听你的。
好，我大唐需要你们，也欢迎你们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
于是大部分的突厥士兵归降唐朝，但是有些士兵却不愿意投降，他们一直往西走，走到了今天的土耳其一带，建立了他们的家园。李世民的宽容使得敌人变成朋友，他也同样的对待许多其他部族，所以在他当皇帝的时候，中国变成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而他也成了最伟大的皇帝，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。
好厉害哦！居然都单枪匹马的去会见突厥王， 要是换成别人，早就吓死了。
唐太宗既然那么厉害，他为什么不把突厥人赶走，还送他们那么多礼物嘞？
这就是唐太宗厉害的地方啊！你们想想看啊，如果突厥被打败了而没有被消灭的话，他们会不会再回来报仇啊？
当然会啊！
以前突厥的邻国不就是怕他们再回来报仇，所以才把那个小孩的手脚都砍断了。没想到他们还是回来报仇了。
哦，原来唐太宗是怕突厥回来找他报仇啊。
这唐太宗也未免太胆小了，报仇就报仇，了不起打一仗，难道他还会怕打败啊？
傻傻仔仔啊，你们这么说啊，那就小看了唐太宗啊。唐太宗绝不怕打仗，只是呀，这一打起来呀，吃亏的是老百姓，他不愿意老百姓受苦，所以才尽量的去感化突厥人。果然，有很多的突厥人受了感动，都自愿留在长安城，当中国的百姓。嗯，
这么说来，唐太宗是个好皇帝喽。
可以这么说，他不但勇敢、聪明，爱护老百姓。他最被人称赞的一点是，他很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把自己不对的地方啊改过来。
哇，谁有那么大的胆子，敢去规劝皇帝？他不怕被杀头啊？
当时就有这么一个人，叫做魏征。有一次啊，唐太宗猎了一只白药鹰，他好喜欢这只白药鹰。常常把它放在手上、肩上逗着它玩。渐渐的，唐太宗一心一意都想着这只白药鹰，跟大臣们讨论事情的时候啊，变得有些心不在焉。大臣魏征看了，觉得很担心。有一天，他故意趁唐太宗在花园里和白药鹰玩耍的时候啊，要和他讨论国家大事。唐太宗怕魏征会说他的不是，于是将白药鹰塞进袖子里，用手紧紧地按住，不让他乱动。可是魏征一开口啊，哎呦，就唠唠叨叨说个没完，急得唐太宗啊流了一头汗了。
那后来呢？那只药鹰有没有被闷坏呀？
魏征讲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。等他走了以后啊，唐太宗拿出心爱的药鹰，哎呦，他早就被闷死了。
啊，唐太宗一定很生气哦。
他有没有罚魏征啊？
没有。唐太宗知道魏征故意用这个方法来警告自己，他也就不敢声张出去。以后啊，也不再玩这些东西了。
唐太宗真的没生气啊，真是不简单呢。
换成是我，我早就气得爆炸了。
这就是唐太宗了不起的地方啊。所以说，一个人呢，一定要虚心接受别人的劝告，并且知错能改，才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。像唐太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傻傻仔仔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两个小家伙跑到哪里去了？傻傻仔仔，你们在哪儿？
墨镜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不小心听讲大道理，我们先走了。
墨镜哥哥，你慢慢说给自己听吧。再见了。
再见。
哎，这两个小家伙居然敢这么对待我，下次看我还说不说故事给你们听。